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早安，你好吗？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延迟了几天发布呢，是因为最近感冒哦，然后觉得哇，这个整个喉咙卡痰非常严重，所以呢休息了一下才发表新的一集。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哦，这个春天呢非常容易哦感染各种的病毒或者是细菌哦，所以看诊所医师呢都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哦。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中国经济的话题。在先前和大家聊到了中国两会的一些观察之后呢，刚刚落幕的中国两会其实没有太多令人惊讶的发展，倒是哦，只设定了经济成长的 GDP 成长的目标呢，大概还是维持在 5%。 不过呢，先前提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细微的波动，本集节目的主题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下，万一模范生也爆雷的时候，究竟我们在两会之后要如何的看待2024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新的风暴。一样跟大家分成三个重点来讨论。首先要跟大家介绍，当穆迪把万科的评级从投资级债券降为垃圾级的时候，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万科最近的变化。第二个重点呢，是华尔街日报提到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官僚何立峰，他先前在一个会议当中对中国房市有过一番发言，这番发言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他的意涵呢？最后一个重点是要和大家来整理和回顾一下先前我们聊到中国私有经济体制，他在中国共产党当中心中的一个地位似乎不是那么的稳固哦。这个许成刚教授在他接受袁立的不明白播客的节目访谈中也有多次提及过。那我们如果从补教行业，从手游行业一直到房地产业，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中国政府最近这几年他的政策态度，还有他可能对于资本市场所发生的一个影响。首先先来谈一下重点一，万科哦。万科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过去这几年，大概从2017-16年左右开始呢，碧桂园、万科和恒大呢，它一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前三大的房产商。当碧桂园和恒大随着这个经济的波动开始出现一些风雨飘摇的时候，万科还是非常稳健的在前进哦。所以原来的中国前三大碧桂园、万科和恒大渐渐的改变为保利、万科还有中海地产哦。所以其他人动，万科不动哦。万科非常专注在做住宅房地产市场，然后呢我们也从 A 股的表现也能够得到一些研究报告，也看得出来在各家的券商研究的评价当中，万科的财务的评价一直都是得到最稳健的评价。它没有像碧桂园那么张扬，它没有像恒大那么多角化、哦、说好听是多角化，说难听是分心、哦、不专注、哦、那在整个表现方面呢，融创啦、世贸啦等等的很多的房地产商大大小小的都陆续爆雷了。万科作为一个中国的多年来的住宅市场的龙头之一，它却始终非常稳健的前进。这是照应于什么呢？中国万科的这个总裁郁亮，郁亮早在2018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记得是下半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公开的多次的喊话，他说万科接下来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活下去，任何的行动、任何的管理的变革都是为了要活下去。他说他们公司当前的目标只有三个字，活下去。郁亮这么露骨、这么赤裸裸的表态，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预示到随着整个中国房地产的市场 的水涨船高，然后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了地缘政治，爆发了关税战的冲突，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很可能会有一番剧烈的洗牌。那后来的发展果然也如预料所期，发生了极大的震荡。其实在中国房市这个议题上面呢，我还在纸本媒体的时候，我曾经做过多次的预测，在2011年、2012年、2016年，我们做过三次中国房地产市场到底会不会崩盘。我们当时用过冰风暴这个名字，虽然说看来是太早了，我们在16年用了冰风暴，用11年用了冰风暴，都没有是发生真正的冰风暴，看来真正的冰风暴发生在2023年。那万科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在3月11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外电报道，国际的知名的信评机构Moody's 他开始改变对万科的信用评级，理由是他要反映市场预期对万科的信贷的指标，然后对他的这个现金的流动性的缓冲，然后对他财务资本的灵活性呢，穆迪预期会在接下来的12到18个月之内相对来说减弱，所以呢，将他的评级从投资级降为垃圾级，换句话说降低了。然后呢，他认为万科的平等可能会有风险，因为他刚才提到了他的各项的财务指标是会减弱的嘛，那理由呢，我们看到 Bloomberg 有一个短文的介绍，就是说好像有中国的某些国有银行对于万科有一笔累计合计各家银行合计的45亿港币的一个贷款呢，他们各家银行在意见上面开始出现了分歧，有一些银行还没有批准万科取得这笔贷款，包括了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但是在中国银行的方面呢，他已经具体的承诺而且批准了准备提供给万科的15亿港币的这个贷款。那至于工行和建行呢，他们就要求说万科要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品来做担保嘛，但万科可能没有在这方面和银行取得，这两家银行取得共识。但是呢，依照Bloomberg 这个的报道，如果说没有更多的信用贷款的抵押品提供的话，工行的建行似乎不打算提供这笔融资。但因为在现在当前两会刚刚开完然后中国经济呢开局并不是那么的好，以房市来说的话，后面我们会提到数据但如果在这个时候银行没有足够友善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引号，足够友善的表态的话，万科很有可能会因为金融机构的严峻的表态陷入一些更多的风险当中。其实如果以财务资料来看的话，万科的表现真的是还行，真的是还行，不能说就是多么的优秀，但是相比其他的同业我觉得应该是还不差的因为在去年前三季呢，万科的资产负债比，也就是一般的负债比的概念呢，它大概是75%然后它现在账上的就是前三季的这个现金呢是1030亿左右1000亿出头，那它一年内到期的这个非流动的负债呢大概是470亿不到500亿。那除了合约负债在这个账上的这些应该盖好的房子之外呢，它的应付账款是2489亿，然后呢其他应付款是1619亿，它的总资产呢是1兆6467亿，现金还远远多过于负债一年内到期的负债。理论上万科的现金应该是充足的为什么中国第一流大银行工行和建行会对万科的现金感到存疑感到犹豫呢在 Fortune 杂志的中文网当中就提供了一个说法，这是我读完的看到的一个跟大家分享他就提到说，其实在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呢，虽然账上有现金，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中国各地方政府实施了一个非常强力的所谓保交楼的政策。什么叫保交楼呢？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房子给盖好，给交屋所以虽然账上有现金，但这个现金是拿来周转，拿来把这些应该盖好的房子给盖好的所以呢，在财务报表上面虽然显示是有现金，但是这个现金并不是拿来偿还债务的，它这个现金是拿来把房子盖完的所以债务的压力还在 哦，他是要把这个账上的总资产的这个部分，还有合约负债这个部分给解决掉。他现金是以合约负债的形式而存在的。哦，他跟真正的意义上的我们理解的有钱，哦，并不一样。哦，所以这个保交楼的政策呢，是限制他现金使用目的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限制所在。哦，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今年以来目前的中国房市的销售并不是很好。我们举例来说的话，万科呢今年一月和二月它的销售 YOY 销售金额的 YOY 是-32%还有-53%。好，2024年的春节农历春节呢是在二月嘛，所以它二月的这个下滑幅度比较大，不过一月也下跌了-32%。哦，所以它整体来说房市的这个空头的气氛是很大的。哦，不过啊，好在虽然说万科被调降了它的信评，哦，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在它的这个2016年它跟这个姚振华这个前海人寿呢发生了股权争执之后呢，后来有国资委的入主，所以严格来说万科算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公司。什么叫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呢？给大家稍微做一个理解，就是它有中国国家的资本在内。哦，在万科的例子呢，就是深圳国资委，啊，作为股东。所以呢，先前上一次万科在被降级评级的时候呢，其实深圳国资委曾经有过一番公开的表态。哦，他说他们在必要的时刻，如果当万科面临了风险的时候，一定会动用资源来帮助万科守住底线。哦，我们要理解中国在这个官方的态度上面的一些非常具体的喊话，它背后的意涵是什么？它会帮助万科守住底线，意思就是说，万科这么绩优的公司呢，理论上是不至于发生，哦，这个偿还债务的风险的。哦，所以我觉得万科并没有真正的大危机。哦，它可能会是一时的话题。哦，但万科它的财务结构也好，或者说它的专注的程度，哦，其实跟恒大跟碧桂园完全是两回事。哦，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理解万科这次信用评级被降为垃圾级背后的遗憾。哦，这是第一个重点。另外呢，何立峰他的发言为什么需要重视？何立峰有什么样的发言？首先先跟大家介绍，哦，何立峰呢，他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哦，目前被认为是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面，哦，继刘鹤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手。那既然这次中国经济的危机跟他的疲弱的部分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话呢，房市显然就是一个改革的核心所在。哦，可能要动到非常多人的核心利益。那华尔街日报先前就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战略规划的内部人所提出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呢正在规划两套做法作为中国改革房市的一个，核心的手段。方法一是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烂尾楼，地雷的项目，盖不完的，或者说，特定的情况，总之是在，民营建商，在整个自由市场上面出现的问题的建案，由国家出面来把这个建案收购下来，然后国家把它工程做完，国家把它出租。哦，然后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新加坡的这个祖屋，哦，或者说台湾的社宅，把它变成社宅的概念。哦，就是国家出面解决了。哦，可以这样说。那方法二呢，方法二就是什么？方法二就是国家直接成为建商，帮更多的中低收入户建造更多的国宅或者说社宅。哦，那不管哪一种一或二方法，他们的目的呢都是希望由国家的角色来解决应该要有房子的人的住房问题。哦，那当然他能够从而解决所谓的高房价的问题。哦，那何立峰这是在一个内部的讲话当中所流出的一个观点。那不管是方法一或方法二呢，其实你都能够看到国家出面解决他的这个角色。不过，以中国目前的财政的负担来说的话，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国家有这样子的规划，但是如果中国真的要执行方法一或方法二的话，它的开销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华尔街日报引述的分析的意见认为呢，如果真的这样开始的话，从2024年开始的五年， 每一年中国可能要斥资2800亿美元，总计1.4兆美元来执行这个国家的房地产住房市场的改造的计划。换句话说，它不是一蹴可及的，它可能要耗费一整届中国政府的任期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而且这还是在中国能够支出这笔钱的情况下，有余裕调度的情况下。那中国地方债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问题了。它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在逐渐走向民营化时候所凸显的这些问题。它是有点像是一体的两面。地方债债台高筑啊。那有没有办法透过中国中央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会不会认为说这房地产市场都是民营建商搞出来的问题，今天民营建商把钱都赚了，然后呢就想要一走了之了，然后由中国国家政府由政府来所谓的包底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大家能够有一个降落伞，这是不是政府应该要承担的责任？我相信在过去一段时间可能是相当主要的一个争议但是中国房市的问题呢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一次真的崩盘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断用一个比较拖延的态度嘛他并没有完善的去清理核心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方法一和方法二虽然它看似都是新的做法，不过呢它都会动到真正的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逻辑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在2023年底的时候呢，习近平曾经提出中国要加快发展房地产新的经济模式，重点应该是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那未来5年之内呢，中国政府的规划是要增加600万间的保障房。那这是不是由中国政府来出面新建呢？有可能。这是不是一个方法二的具体的表现呢？有可能。方法二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国家本身作为建商出面帮中低收入户盖保障房。可是这600万间的保障房要如何实现？它总是要钱的嘛，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似乎中国政府在意图上似乎是希望能够采取方法二的做法。毕竟如果房价这样子一路下跌下去的话，金融体系很可能会出现动荡因为它需要打掉这个呆账嘛那这是房价下跌的时候必然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如果这些盖不完的房子或者是卖不掉的房子由政府来接收的话，那不失为保护金融体系的一个做法但是在整个过渡，我们刚才重点二提到的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过渡的情况，也就是整个中国的房市是从所谓的民营机构主导，是私人的买卖的性质，变成了由政府主导，政府出钱盖，或者是政府送你房子让你去交易，这样子的角色。它显而易见的，它在经济的核心思维上它不再是一个私有经济的范畴这就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在先前节目有介绍过许成刚教授在谈论中国经济核心的问题的时候，是私有产权自由经济没有得到适当的充分的保护，所以中国经济不管企业家也好，不管股市投资人也好，他们相对是比较没有信心的如果说接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我想根底来说，它的核心的思维还是因为房地产它是中国政府认为不应该再让企业这样子自由的搞下去了毕竟呢，他们很担心这如果这一次2024年如果再救一次的话，很可能只会把这个泡沫吹得更大而已不管是降息也好，不管是实际的救市，可能都会带来这样的副作用，而这样的副作用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很可能是不能承受的这是我对当前在中国房市传出的一些呼声就是何立峰的改革的呼声的一些解读。最后第三个重点，我们就要来综合整理一下房地产市场呢，手游呢，还有补教业呢，其实当这些行业在中国政府的所谓铁拳的取缔改革或者是要求之下出现了非常大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待中国这一系列的政策所背后的思维首先我想先列举一下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在 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他说呢，中国要发展特色金融，要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的特色哦。它跟西方金融的特色呢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然后他在2016年左右，习近平也曾经提出说，我记得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吧，他认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曾经用一个房住不炒的这个缩写在市场上流传很久，但是好像市场并不把这句话当成一回事，所以市场又在此之后还是喧腾了好一阵子。但如果我们把习近平一系列这个讲话呢，浓缩然后拿来比较的话，我有一个解读，就是习近平对于西方的逻辑，西方的核心思维是有怀疑的，他是有不信任的，所以我刚才提到许成刚所列举的西方的民主体制建构起来的几个核心的价值观，或者说核心的发展的关键在于自由市场，在于私有产权，股市只是自由市场跟私有产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而已，但习近平现在认为不见得每件事情都要依照西方的制度走，那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下，一定程度的民营经济，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都不见得是可持续的，所以房子就算是民营建商盖给你的，卖给你的，你买了，但它盖不完怎么办呢？最终还是要国家出来解决，这可能是一个蛮现实的一个发展的思维啊。那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看到几件事情的出台？这些事情可能是彼此之间有一些矛盾或冲突的，比如说我刚才在重点二提到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进一步的国有化，又或者是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出现讲很久的房地税，中国的房地税，那又或者是中国会不会进一步的开放民营经济，鼓励和巩固民营经济，然后确保私有经济的产权呢？这些改革我觉得是在中国这届两会之后呢有一个比较进一步观察的点，因为在先前我们提到的手游也好，补教业也好，或者说是房地产市场，他们某种程度上被中国的政策干扰，都是一个强力监管去压抑这个私有经济，然后去影响了这个自由经济发展的一个举措，当然了，从腾讯然后从阿里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口号呢，这个部分你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口中的这个资本的无序扩张，那因为它这个资本集中在这些有资金有演算法然后有品牌有员工的这些超级龙头企业手上，但是民营经济不是只有腾讯跟阿里啊，它也表现在很多的面向上面，那现在当房市也出现了问题的时候，然后地方债也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中国是不是会开始陆陆续续的把它的根本性的思维从一个一定规模的民营经济，私有产权往回走，走到一个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态度，由国家出面，国家的角色去解决在过去这四十年当中的发展，可能是他所谓的无序扩张所引发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跟经济问题。那我读了《纽约时报》近期关于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他引述了经济学家艾希亚的说法，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就说呢，中国的财政改革想要实现一些必须做到的事情的话呢，就要让习近平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但是当我们外界在批评习近平拥有太无限的权力的时候，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也真的只有无限的权力，才能够解决。所以其实这个困境是很大的，这个困境应不应该透过这个方法来解决？难道坚持私有产权坚持民营经济的那些意见，他们真的认为能够透过这个路线在中国把他的经济给推到更理想的状态吗？这个以目前的意见看来，不管允不允许，似乎没有办法有一个客观基准讨论。我想这是在看待中国经济的时候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权力独尊于一身的这个人呢，他似乎他想走的路线可能不是现在舆论所欢迎的。 这是 我想我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的一个困境，也是作为两会之后的一个观察。那会不会发生更多的风险，还是会看到更多的机会，这个都有赖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我们才能够做出进一步的介绍。好，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呢，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在 First Story 的 APP， 或者是在 Spotify 告诉我你该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投资呢？或许我们会在未来作为更多的节目的制作的时候参考。老周 Money Talk， 让我们下期见，谢谢，拜拜。